飞行秀士南侠张玉要暴打不平，上擂台要救姑娘，一伸手砰抓住了火龙江中的手腕。敖丫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台上欺负姑娘，你不讲活了吗？说着手一翻个，给江中一撞个，江中的后背冲着张玉，张玉一抬手轻轻在江中的后背上拍了一下子，就这么点劲儿，这点劲儿啊可了不得，这叫棉纱掌啊，这掌叫一力混元气，力大无比呀、啊、这边给他一掌，这只手也松了，再看江中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台口啊跑了十几步啊，嘴角流了血了，栽几栽晃几晃，稳住心神，噌跳下擂台，来到擂下扶着柱子站稳，回头往台上看看，你敢伤我，姓张的你等着，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。再看南侠张玉一笑，欧呀我等着你呢，枉不告辞，我在擂台上今天的银子都是我的，哪个敢上擂？秦小姐一看上了个要饭花子，一扭脸儿走了。此时张玉说的明白，他为了银子，下边人议论纷纷。小脑瓜赵斌一看呢，乐坏了，哎呀，南侠来了，太好了，他上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要搅和呀，对，把擂搅了，这么做。哎呀，这张玉啊，当着这么多人面你就敢现身，我跟你开个小玩笑。一扭头告诉钱亮，哎，兄弟，你认识台上那个人吗？钱亮在家娇生惯养，谁也不认识，没到江湖来过呀。不知道。你不认识啊？我告诉你吧，他是苏州城里要小钱的，他姓张，外号叫张三哈哈，爱开玩笑，这不没银子花了，跑着要钱来了。哎，哥，你可挺熟吗？熟，张三哈哈常找我要小钱，去，你把他轰回去，别叫他再搅闹擂台。哎，钱亮信以为真，从看台走下来，直奔擂台，来到台上，用手一指张玉，哎，去，别在这闹啊，这是奉官府之命立擂，别在这捣乱。张玉想，在这个地面哪有不认识我的，我哪是捣乱呢，我这不是帮忙吗？哎，我怎么捣乱了？钱亮说，哎，没钱花到别处要去，别在这儿找零钱花呀。好呀，你怎么知道我没钱花呀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嗨，谁不知道你啊，是苏州城要小钱的张哈。啊，张玉想，我怎么成要小钱的了？哦呀，你听谁说的啊？谁说的？赵碧告诉我的，说你常找他要小钱儿。嘿，这下可把张玉气坏了，他砰把钱亮的手脖子抓住。那张玉的手太快了，钱亮那么大本事没躲开，微微一用力，钱亮疼的直哎呦，哎，我得松手，你干什么？快松开！哦呀，我找你要小钱来啦，你不给钱我就不松手啊。俩人台上一折腾，底下哇、乱了。钱大成看见了，心想：我这儿子怎么要惹祸呢？你惹南侠张玉干什么呢？赶紧上来赔礼。哎呀，张南侠，息怒息怒，这是我的犬子钱亮，他不认识你，他刚才怎么得罪你我不知道，老夫给你赔礼了啦。张玉一看，哦呀，原来是钱老英雄啊。哦，钱老英雄，我不怪呀，是他惹的我呀。钱大成说，钱亮啊，你不认识这是南侠张玉吗？
我哪知道啊，刚才是赵碧告诉我叫我把他轰下去。
哦呀，这个赵碧太可恨了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张玉下擂台了，钱亮钱大成都来到后边，来到什么地方？擂台的后边。钱大成说，哎， 齐立功老弟，少见少见。哎呦，大哥，您在这儿呢，可不是吧？多年不见，你怎么跑这立泪来了？还没办法啊，不行啊，不能在这立泪呀、啊，容易出事儿。看下面人这么多，非出人命不可。台上要打死个三个两个的，你这是喜事是丧事啊？正说话呢，就听台上有人说话：“嗨，我打擂来了，哪个姑娘归我？”他这一喊呢，钱大成回头一看，嗨，认识，是李慧李四爷的儿子傻小子李茂雄，他也跟着折腾。钱大成说：“茂雄啊，你来干嘛？”嘿，比武联姻，打败姑娘，弄个媳妇儿，多合适啊！哈哈，弄媳妇儿，哎，爹，好不好？他爹李四爷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又气又乐，心想：我这傻小子不吃亏，哎，他懂得打败个姑娘，弄了个媳妇儿。哎呀，哪有这么干的？下来，下来，不下来，我就在这，姑娘是我的。这一脚，赵壁高兴了，心想：越落越好。噌，他也上来了。哎呀，秦老英雄，失敬失敬。哎，我叫赵壁，张凤鸣的弟子。哦，你是不是坏小子？嘿嘿，高抬高抬。这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。赵壁说：“暂时休擂，咱们到后边，我有几句话说，说完了再打擂。”好好，螳螂云牌一响，告诉各位，先休擂，不休擂也不行啊。台上上来这么多人，谁和谁打呀？就这样，大家从后台下来，有个临时休息小房，来到里边有几把椅子，有人倒茶，大家坐下。娄海宇和秦立功说：“哎呦，今天得见各位不容易啊，你们难道有什么赐教的吗？”赵壁说：“老人家呀，今天这个擂啊，我可给你搅黄，因为台下有不少的贼寇啊，给你的女儿找婆家不能这么找，万一找不合适的怎么办？”齐立功打个嗨声：“哎，贤侄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们两个的孩子他找不着好样的，没办法，我出这个主意。”嘿，你找我不就得了吗？费这事干嘛呀？累了还得花钱，请官面还得跟你震累，不得给饭吃啊。得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吧。哎，你看这位怎么样？他一指谁呀？李四爷的儿子李茂雄。齐立功一看，这李茂雄长得朴实憨厚，黑黝黝，面皮壮壮实实的，往里站像黑老虎一样，要不说话看不出缺心眼儿，挺高兴。哎呀，我是求之不得呀，但不知道李四爷。李四爷也高兴，他的傻儿子能找这么个姑娘做媳妇儿，那还了得了。因为秦小姐他们刚才看着了，又有本事，长得又好，哎呀，那我太高兴了。嘿，你们两家是门当户对，认亲吗？哎，茂雄啊，
哎，
快拜见岳父。
哎，拜什么？
岳父？ 岳父什么玩意儿？你老丈人他女儿给你了。
哦，我管他叫岳父，他管我要啥？
小婿。你说岳父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
岳父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
哎呦，这句话说的齐立功非常高兴，秦小姐在旁边也高兴，亲事定成。娄海宇过来了：“哎，赵壁啊，我的女儿给谁呀？”好办，你看着，我给你找去啊。他冲着远处一点手，时间不大，掉了一个人。嘿，这个人往眼前一站，大家一瞧啊，白白净净，相貌堂堂。娄老英雄，这人三手将叫祝清宁啊。娄老英雄，我这个兄弟啊，父亲当过知府，现在只有兄妹二人。他妹妹叫祝凤仙，是黄天霸的未婚妻，现住祝家庄，父母已经下世了。你老能招这么个养老女婿，你看怎么样？娄海宇挺高兴，点点头。赵壁问祝清宁：“你呢？”祝清宁嘴没说，心里合计：“ 我也不知道娄小姐长得什么模样，我怎么答应？赵薇明白，快把我妹子娄秀香请出来。娄秀香这不好意思，但是练武之人不拘小节，时间不大，过来一施礼，祝清宁抬头一看，嘿，十分如意，一见钟情，祝清宁也给岳父磕头，这多好啊，擂台上的两个姑娘都有主了。告诉前边人，打擂结束了，这两个人呐都招亲了。差人输送看热闹的不提。再说娄海宇、秦立功问赵壁等人，你们到这是不是有别的事儿？哎，我们到这来抓一只蓝蓝勇来了。娄海宇一皱眉，看看秦立功，秦立功低头没言语。赵壁就明白了，怎么，你们见过蓝勇啊？是，实不相瞒，那蓝勇跟我们住在一个店房，在三义店，他知道啊我们这边比武联姻，他想来，今天早晨又说不来了，看他面有惊慌之色，哦，这么说他摊事儿了。嗨，他身上有四条人命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哦，那你们快去人把他抓住啊。嗨，要能抓早就伸手了，两次把他堵到屋里都叫他跑了。这个小子比泥鳅鱼还滑，本领还好，我们去的人少，不是他对手，人多他就溜了，怎么能把他稳住来个瓮中捉鳖呢？大伙说，那就得你出主意，我们都没办法。别着急，先吃饭，大家找个大酒店吃饱了喝足了，然后找个僻静所在住下，商量怎么办好。赵壁说，没别的，秦老英雄、娄老英雄还得你们帮忙啊。这么办吧，你们两位啊回三义店，不露声色，先稳住一只蓝。你们就说呀，还有三个干姑娘加这两个闺女，一共是五个女孩，都一块找女婿，明天呢都到店房聚会。那一只蓝乃是见色着迷之人，你这么一说他就想走都不走了，你把他稳住，我们再派人抓。秦立功说，那回去试试吧。哎，不是试试，一定要办到，这叫美女烟焚计，也叫舞女捉蓝。孙玉堂说，别去，舞女哪来那么多姑娘啊。赵壁说，你真糊涂，你算算呢，今天比擂联姻者两个姑娘，秦兰花、娄秀香，两个了吧，还有李四爷的女儿李兰心，祝清宁的妹妹祝凤仙，还有尹凤仙。祝凤仙、尹凤仙是黄天霸的未婚妻，这不是五个姑娘吗？叫李四爷回去把女儿李兰心领来，黄天霸去趟祝家庄，把他两个未婚妻祝凤仙和尹凤仙领来。这样一来，这五个女人围住一只蓝，还愁这小子不落网。黄天霸说，你别出馊主意，黄天霸心的话，你出这招太损了。哦，男人抓不住采花贼，叫我老婆去抓呀，不行，我不去，你别胡出主意。李四爷也不干，你得了吧，我跟老伴分家了，儿子归我，姑娘归他，我管不着，再说叫我闺女抓采花贼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。赵斌说，怎么的，都不去啊？都不去我去。黄天霸说，哎，赵斌，你能把我两个未婚妻请来，嘿，黄天霸，别看是你老婆他得听我的，我要是明天请不来，我大头冲下接你，我不姓赵了，姓黄了，我拜你为师。黄天霸说，好了，咱们一言为定，我看你有什么办法把我两个未婚妻给找来。李四爷也说，赵壁啊，我说话你别笑话啊，别看我出来你们大伙挺恭敬我，回家呀，我得听我那老伴儿，那老婆可厉害呀，他不听我的，你能把我女儿和老伴儿都找来？我老伴儿和闺女可不分家呀。
嘿呦，老爷子，你老伴儿也听我的，
住嘴，怎么胡说？
不是胡说，不信咱再试试。老爷子，我明天准把你老伴儿，我那大婶儿和您的女儿搬来。
小子，搬不来呢。
搬不来，我给您磕仨头，大头冲下见你。
好小子啊，吹牛皮说大话，不当事儿办。
啥叫说大话呢？等着去吧。
不过大家注意啊，我这齐立功老人家，你可得稳住一只蓝，别让走了，亲亲热热的给他点甜头，就说这五个姑娘叫他随便挑，用这美女烟分计把他稳住，然后我们抓人。好了，就这么地。定好之后，齐立功楼海宇回三义殿去见一只蓝。暂且不提，再说衙门当差的跟着赵壁黄天霸回到了衙内，见了施大人，把定美女烟分计的事儿说了一遍。师部全问舞女都在哪儿啊，赵壁把舞女的名字一说，哎呀，明天都能到城里吗？
能，我有办法。
好吧，就这样赵壁回到自己住处，回到屋里可为难了，我要把黄天霸两个未婚妻都请来，再把李四爷的老伴和女儿都请来，怎么请好呢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他吃饱了喝足了，来到故衣铺买了一身孝袍子孝帽子，又买了一大包辣椒面揣在怀里，然后啊牵过他的马蹲蛋青出了城。出城走出有个十来里地儿，前边啊是李四爷的稻田圃，嘿，他就把孝帽戴上，孝袍子穿好了，麻绳子也系上了，然后辣椒面也都准备好。等来到了李家门首，下了马，将缰绳拴好，把辣椒面往鼻子上一揉，眼睛上一戴，呵，辣的他呀眼睛通红，鼻涕眼泪全下来，然后棒棒棒开门，棒棒棒开门，把老家人吓一跳，谁呀？我，快开门呐！哈哈哈哈，赵壁啊哈哈上，老家人开门一看，哟，门口站着人，戴着孝帽子穿孝袍子，这报丧来了，你是？哎呀，老家人呐，我叫赵壁，我报丧来了，快回去报告李四婶儿，我有事情跟他说呀。哎，好。老家人转身跑到上房，这是李四婶儿和他的女儿李兰心在那绣花呢。哎呦，娘俩说的这个亲热呀。老家人进来了，
哎呦，启禀大奶奶，
赵壁穿一身孝服来，说是报丧来了
啊。李四婶听这话一着急一哆嗦，真把手指头都扎了。哟，报丧报什么丧啊，快快快快叫他进来。
赵壁进来呀，扑通的跪下了，二话没说就是哭啊。死神啊，死神啊，完了，都死了。
哟，快起来快起来，孩子，谁怎么了，出什么事了？
死神啊，真没想到你这么大岁数守寡，没办法了。
他哎呀啊，姑娘听这话吓坏了。哎呀，赵大哥，出什么事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，你说呀。
哎，大妹妹，我说你可别着急啊，最近呐到处闹贼呀，你们知道我一只蓝没有，这小子不带寻花问柳，还跟我们作对，昨天晚上行刺，年轻人呐都睡了，只有我李四叔打更，你说贼人就来了，这个一只蓝跟四叔打起来了，一只蓝心狠手黑，一镖打进四叔的咽喉，可惜老人家当时啊就咽气了。我们大伙听见动静就出来了，那钱亮一看，我四叔他岳父被打死了，气往上撞，往上一冲，被一只蓝一刀就给捅死了。钱亮年轻轻就死了，可太可怜喽。姑娘李兰心听这话，哎呦一声，差点没疼昏过去，刚刚定亲呢，
哦，未婚夫就死了，这还了得，死神也好，是李兰心也哭啊。
赵壁不哭了，哎，婶儿啊别哭，妹妹别哭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衙门呢
可有个规矩，死人尸体没人认领，抬出去就扔了，所以不能久放。你们今天晚上一定得走，赶明天早上一开城门就进去，好去认尸，要不然呢可赶不上了。
四十岁赵碧呀、啊、谢谢你，我们娘俩收拾收拾啊这就走。
赵碧说我走了啊，说着噌他就走了。这娘俩赶紧做孝袍子做孝袋子，叫家人准备车辆，连夜进城。再说赵碧来到村外，哈哈大笑，嘿嘿，行了，这娘俩一会儿准去。随后上马直奔祝家庄，来到老祝家门前，抬头看看星斗已经过半夜了，他牵着马上前叫门。此时啊，穆武成的妻子穆武嫂和尹凤仙、祝凤仙住在一起，这三个人刚刚练完武，吃点夜宵要睡觉，有人叫门，家人进来报信，说赵碧来了，有急事相告。家人把他带进来，穆武嫂抬头一看，哎呦，赵碧穿着校服，出啥事了？怎么了？赵碧先给穆武嫂磕头，嫂子你好啊。穆武嫂啊知道赵碧人爱开玩笑，赵碧啊，生半夜的你跑这干什么来了？给谁带孝？
哎呀武嫂啊，你可辜负我一片好心了，我这是开什么玩笑啊，我这是真事儿啊。
怎么了？嗨，嫂子，我们抓一只狼你知道不？
啊，我听说了，
这个贼穷凶极恶，昨天晚上带十几个人闯到衙门和差人一场大战，可怜呐、啊、我穆五哥被蓝勇一刀
啊，一刀，
一刀怎么了？一刀啊就杀死喽
啊。
穆五嫂心向人揪了一下，可又想赵碧爱开玩笑能吗？赵碧呀、啊、你可别给嫂子开玩笑，这可开不得，人命关天呐。哎呦我的嫂子，死人能开玩笑吗？可是我穆哥快五十岁的人了，死了也不算少王。嗯，你说那黄天霸，那黄天霸也被人家一镖给打死了，年轻轻有多可惜呀、啊、还有钱亮也没了。他又哭起来，一说黄天霸死了，祝凤仙尹凤仙是嚎啕大哭，呵，真好像万丈高楼十足，大海翻舟一样。穆五嫂经多见广，开始不信，可见赵碧哭得如醉如痴，那还不说呢，眼睛都红了，不得不相信。反过来赵碧劝他别哭别哭，光哭不顶事啊，我告诉你，衙门里有个规矩，死尸没人认领，抬出去就埋了，你们赶快就认尸。这一下子两个姑娘着急了，知道黄天霸家里没有别人呢，我们两个是他的未婚妻，虽然没过门，那也是黄家人，怎么着也得给他收尸啊。
嫂子我们命苦啊，快做孝袍子，咱们赶快进城。
赵碧说对，快进城啊，明天天一亮你们就得进去，不然那尸体就保不住了，我先走了。你说小脑瓜赵碧该多坏呀、啊、他骗完了两家人呢，扭头坐着蹲蛋青就跑了。他整折腾一夜，等到了城门口，天也放亮，叫开城，城门没开呢，来到街上一瞧啊，商业铺户没开门呢，他肚子有点饿了，是啊，折腾一夜能不饿吗？一看衙门斜对个有家河楼铺，是山西人开的，这家起得比较早，他进去了，要了碗河楼面慢慢吃，看着衙门大门口。不一会儿衙门开了，门头李二出来打扫门前，正在扫地呢，就听那边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，来了一辆大马车。小脑瓜赵碧一看，噗呲就笑了，怎么车上坐的是李四婶和李兰心，身穿重孝。嘿，来了，那边呱呜呜呱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又来辆大车，车上坐的是 穆成的妻子还有黄天霸的两个未婚妻全穿孝袍子，
嘿，都来了。赵碧想，坏了，来是来了，我这顿打是得挨上，怎么办呢？我何不这么办，把人骗来了。哈哈，黄天霸耶，我叫你有苦说不出。